是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不写作业主要是靠跟老师搞好关系。
他送礼、啊、
送礼、
啊、
送礼、啊、
我就跟老师搞好关系，管老师叫妈妈。
啊，这叫搞好关系。
你老师要是个男
叫
也叫
爸爸，
叫男妈妈，
叫男妈妈。
我告诉你，我有两个室友特别逗，我两个室友是复读的，你们复读高三复读一年还跟我考一个学校，我说他，我说你们自杀吧，为什么呀？你们复读了一年还考这个 B 学校，我真的是我都不学习我能考这里。这样拍成电影之后好那个啥，这个真的，他说你别说他，你先说你，他说你也别说他，你说
你
你
接下来
你说你很好吗？
发臭。
我有一次玩我室友的手机，
是因为诺基亚已经不能满足。
不是，我当时玩他的手机，我发现他的私密的照片，你知道吗？
他有些怪癖，
对，他有一些怪癖，
喜欢纹出皮儿，
他会拍自己私密部位的照片，然后就是，我当时哇，
你怎么退？你怎么
流口水了？
没有流口水，哎、
你老师馋了，
你刚刚绝对是，
我什么？
你看一看，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置顶聊天。如果你想参与线下录制，或者想进我们的官方听友群一起讨论，都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助手置顶聊天000，大写的置顶聊天首字母 ZDLT 数字300，让我们开始愉快的收听吧。一样哟，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电视机前、收音机前、智能手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梦杰，欢迎大家如期收听我们的置顶聊天。这一期呢，我们阵容非常的强大，我们从全国各地叫来了一些嘉宾、一些好朋友来聊这期播客。大家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来。
好，大家好，我是 Eric， 我之前也来过一次咱们置顶聊天，然后我现在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我也在浙大念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对
yeah，
哇
yeah， OK， 下一个，
怎么都惊了你们？
哎，大家好，我是张鼎啊，是李梦杰高薪聘请我从苏北过来给大家录播客的。对，我也上过学，虽然不是博士啊，但我上学的经历其实贯穿了我很多段子中间，今天来分享一下。
嗯，好。
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安春林，然后平时在深圳讲脱口秀，然后最近来了外地，发现回不去了，所以就流浪到了杭州啊，算是自费过来讲播客。
Yeah，OK、okay。
啊，大家好，我叫云鹏啊，我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是在上海逃难逃过来的，然后现在目前也算是定居杭州吧。也是被李老师叫过来啊，参加这次播客的录制。
哎，对，就是、这个、
一定要提一下 ，Q 一下我们自己。
李老师，这期呢，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些好朋友，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开学季。然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啊、哦。我问各位啊，就是提到开学季，你们印象当中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啊？其实想分享的关键词。
我想到的就是小学到初中里面，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关键词就是会换同桌，我就很想换到班里好看的女生。
哦，换同桌。
对，
你们是允许男女生一起坐
啊、小学初中时候是允许的
啊、
对，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就是
小学就有这种。
你们不是吗？
啊，
那个时候没有男女对立，可以坐在一起。
哦，可以坐在一起。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女权，对。
哦、
这是可以提的吗？这个。
好。还有Eric，
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我小时候，特别是我记得初中以前吧，我就真的是那种开学积极分子，就我每次一开学，我就7点钟我就去学校报到，我
你们开学正常是几点到？
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知
道
正常时间，我就
是6点，
你有点太积极了，
应该是随便一天都可以去吧，应该一整天都可以去报到了，讲道理，但我就7点钟我就得去，因为我总有一种去晚了就上不了学的感觉。
嗯，
我就很恐惧那种上不了学的感觉。嗯，
你家里是上一代是属于什么成分？
他怕是就是去晚了，然后呢没他名额。
对，有一种这种感觉。
你是山东人啊，被抢到了名额。
山东人，
国家义务教育是保9年的，
应该是有的。我当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然后我就去很早，然后我还特别享受那种，就是做老师的小助手那种感觉。
狗腿子嘛，
狗腿子，我就觉得我操太爽了，我可以收所有人作业，然后可以知道。 就可以稍微有一点水分了，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比如说我看到人家做了什么之类的，我就可以稍微抄一下的那个时候。对，
那有同学跟你搞好关系，想让你去放他一马。
他们可能有不知道去早了有这个好处，就每次都是我第一个去当时。
听安老师，安老师的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作业。我感觉我从小学到一直到高中，反正有暑假作业或者假期作业，我都没有做完过。小学就是去报名的时候，我都不敢去，我都是哭着叫我姐或者叫我爸妈去给我，因为我没有作业没有做完，你知道吗？就怕老师那个时候你做不了作业，他就不让你报名嘛，
对，
就很害怕了。
你也害怕报不上名？
但我跟你不一样，
而且我害怕自己上不了学的孩子。
我后面就是反正用过各种方式赶作业，就几乎是什么把作业撕掉什么的，就中间、还有就是前面的作业也都不看了，就那个时候选择题很简单嘛，很好糊弄，那就有那种填空题，我就往后面抄前面的，就随便拿一本也不知道是什么就开始抄。我还跟那朋友一起同学赶作业，他写得很快，他写完之后跟我说要不我帮你写你给我钱，然后就这种方各种方式赶作业，反正我的脑海里全是那种赶作业。
我开学比较关键词在于我对高中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们高中每次开学放假开学第一天大家把东西放好之后，第二天就要开始正常考试了，所有科目全考一遍，然后排名根据你的排名来安排你的座次。
哦，座次，
对，
就是摸底测试嘛，是吧？
对，摸底测试。但是不是说那个比方说高一入学，是我们每次放假结束都会有这么一次，
在班内要重新循环，
班内重新排名。
哎，你们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严格，我们学校在河北。那你
们是考得好的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自己挑啊，
就从好了开始挑。
对
啊，这样
我们所有人站在外边，从第一个开始进屋。
这个是一个很屈辱的事情，我告诉你，我经历过这种事情。
会永远被留在教室外边，
我永远是倒数那几个进去的。然后我们就是那种很难过，就是看着人家们一个一个进去，就留我们那几个傻子站在那儿。
但你可以跟学习好的混好关系，你让他们帮你留个位置。比如说他们选了一个他们旁边那个座位，他们可以拿东西放在这儿，然后其他人过来选，他说、
他进的时候
这样子。
对你去那边、
我想问一下、就只有北方是这样子吗？
不、我们是河北
对
河北
衡水中学这个学校确实会比较严格一些。
哇，衡水中学、
为什么没有反应啊？我还以为这个点。
那你比较喜欢坐最喜欢坐哪个地方？
靠窗或者靠墙。
你们难道一个学期就不换座位了吗？
换，我们后边的考试还要换座位，
但是每一次都是依据考试换座位，
但不是每次考试都会换，只有那个中考或者大考这种比较那种小型考试我们是不会换座位的。
但我们换位置的原因会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就是说每个月就是比如说第一大排、第二大排、第三大排、第四大排要轮回换，因为怕你那个眼睛
要轮换。
对，
你们真的好素质教育啊。
对啊，我们
就因为不能老坐第一排嘛，也不能老坐。
我还是要插句话，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南通人，你们就是你们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
有了
就是。
那衡水呢？
衡水是不在
我都没有说话，我跟他们说这个。
有人坐过那个第一排的两边那样，老师会加位置，我也坐过，就是别的都是四排嘛，他们就轮换，我是跟对面的同学就互相调。对，反正不是左边斜眼就是右边斜眼了。
为什么会被老师安排到？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么上课调皮说话，
是，
要么你就是我经常被，我真的很屈辱啊！就是比方说，老师给我安排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让她来帮助我，就是一般刚开始。还是都走素质教育那一挂的，因为老师也刚开始带学生，他觉得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需要保护，
公平的，
每个人都要往前走。他带着他的教育理念来教育我。
后来发现有的人是真没有素质啊。
对，然后后来发现之后，你比方说，就是他给我安排，比方我是倒数，他给我安排一个女生，然后呢，我的同桌老会跟老师说我上课
打小报告，
老要跟他说话。就是老影响他上课，我控制不住，我就印象深的有个男生，他很闷、然后呢他永远不说话，他上课永远不说话，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
上课本来就不应该说话。
我知道
不应该说话，有些人确实是没有素质，素质教育、
是不应该说话，但是要说小话的，你大话不能说，你小话偷偷来我就采访他，我说你
采访
你为什么能憋住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他说为什么上课要说话呀？
对啊，
对呀、
啊，就是他每次都这样。
我刚才不就说了这句话吗？
我就想在他脸上扇，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呀。所以
这个学校里边这种让好学生来带坏学生这个方法简直就是错误的，因为坏学生会影响、
这个、
坏学生会影
响
好学生，
会影响的。
带不起来，我被很多人带过，带不起来，各种人带我带不起来。
有没有把别的学生带坏？
他们怎么带你的？他能
就是我告诉
他学习好，他能怎么带你？
我告诉你怎么带，我告诉你怎么带，就是你比方说这个题我不会
啊，
教一下我。
你不会就自己去搞，自己去搞，我懒得搞，我要学习，我没时间。
老师让你带我，你就不能这样。
那你自己去找老师。
那你好学生素质这也太差了吧？
你
这个、
你得让那个好学生教你是吗？
对，好学生带我的原因就是说，比方说我这个不会，
他可以
随时下了课课间说、我说这，但是呢，其实带不动，
应该
顶多你抄他的作业。
对啊，我也这样想，
对，你抄他作业，
抄他的作业。
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刚才你们说的几个关键词，确实还是挺触动我。一下回忆就能那个选同桌，选那种好看的，选那种那啥。有时候你比方说你很喜欢那个女生，被别的男生给选去了，你下课之后还会要找她。你说你为什么要坐她那儿？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吗？就是他说我为了学习，我为了做一个好的作文，就是我。
你找过吗？
我找过
啊、嗯。所以你那个时候有暗恋的女生跟
有，我有很多暗恋的女生，我有很多暗恋的
女生，全部都是把所有人叫出来，你为什么跟他坐一块？
全班我有暗恋五个，我就想看，
对，很真实。
我只要坐在一个人旁边，我就幸福。
这概率挺大，
最好你坐在那，那五个人围着你转一圈。对，
那倒没有。然后刚才安老师说的那个补作业，
补作业，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肯定有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学生没有补过作业吧。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住校的，然后我们所以每周天会去学校，我们每周六放学，然后每周天会去学校，然后每周天去学校的时候，一般是下午，晚上开始上晚自习，但下午一般三四点就有同学去了，因为大家就会开始在那边开始
补作业，
补作业。
为什么不能在家里补呢？
因为我
家里没的地方抄，
我要抄他的呀，这不是补作业，就你都到那个时候，你肯定。就不能补了嘛，你就肯定得抄了、哦、就没有时间了。
安老师刚才说的我跟他很像，我是从小不写作业那种。
不写，从小都不写作业。
我从小就不写作业，我从小就是我有无数种应对就是不写作业的办法。你比方说小学的时候抄课文，让你抄课文、嗯、我那个本子我会把字写得很大，比方说别人哎密密麻麻小字抄两页，老师也会看的，抄两页基本抄完了，那我会把字写大一点，也是两页三页。
不都是那个田字格吗？
我不是田字格，
条形的那种。
我们是条形的那种、我们不是田字格、
还是有一定的年代的差距，
年代感
不一样，
有年代感。
拿三支笔一起写，
对，我是我拿
三支笔一起写，
三支笔写就三行都是一样的，很明显呀。
我宁愿不写，我都不会用三支笔写。
为什么？
我不想写呀，我为什么要用三支笔写？我宁愿就是，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比方撕掉或者什么这
啊，对对对，这个。
然后呢，我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因为在农村上小学，他是当天下午会给你布置作业，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会收过来。就有一个组长什么就收作业。
城市里也是这个样子。
哦，也是这样的吗？
是这个样子。
收作业，然后老师呢偶尔会点名，偶尔就会不会点名，就会哎谁谁谁谁谁谁没教的就那个啥，就最后站起来。我永远就赌这个概率，他叫到我我就挨打，他叫不到我我就不写，就我就没了。反正就打我的时候我也说、我没写，我就没写，我就已经皮到那个地步、我从小不喜欢写作业，因为我是我姥姥姥爷带大的，他们也不检查我的作业，他们只知道哦，又写作业呢。我说，
实际上写点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对，随便写，我就随便写。然后呢，背课文也是，就瞎背。你们小学背课文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个老师坐在中间，然后一群人围着他背课文，就三四个人。
基本上我们那个是课堂上背不出来的，会被下了课、
对，会被叫到办公室
围一圈背。
哦，我们就是那种是啥呢？他就说好。读吧，背过来我这儿背、然后呢全班就开始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背，然后呢总有那种最快的那个学习很好的那个女生啊，那个男生跑过去啊就背，然后呢我就要等到中间嘛，中间就是等到队伍很长 他一个一个检查不过来的时候，我每次都是等到中间，等到中间的时候，老师哎呀，因为他着急
放学，太多了，人太多了。
他说行行行，你们绕一圈背。然后你就绕一下，
混在里面，
就混在里面。我老是。
哎，我们小时候背课文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我们是要分小组的，就是每个小组会有两个小组长，然后这个小组长可以
作为老师的角色，然后听其他人背，
然后那两个小组长可以互相背。
哦，
对，然后我就是其中那个小组长之一，我跟那两个人就。
会互相提醒，会互相提醒
就都不背就可以。
之所以当小组长，
就可以偷偷不背。
每个学期去的早，这个原因。
由
他从小就知道领导的那种权力，
就是那种要混到那个上面，要混到那个小组长的那个阶级。
你好早熟啊！好早熟。
我就发现，
你越来越像一个山东人了。
你太早熟了，你太早。
你在那个组长里面，你就可以不背课文，因为你们两个就互相。作弊嘛就可以不背。
哎，我们问问其他朋友嘛，我们现场来了几十位朋友。哎，你们对新学期，比方我们刚才说的补作业了、换同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分享一下？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上初中，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上的是私立中学嘛。
哦，私立，好厉害。
然后就每个班的人比较少，然后当时就是年级布置作业的时候，他是。除了年级统一布置的作业之后，每个科任老师他会单独给每个班布置作业。啊，我原来的话就是，哎，这是能播的吗？
可以，
没事，
不要太顾虑了，
你不要顾虑。我告诉你，这个节目虽然很火，但是我们
没人
会剪辑的，我也会剪辑的，后期会剪的。
年级他会统一定那种寒暑假生活嘛，然后
快乐生活那种。
啊，对对，然后他就会在后面附上那个标参考答案那种。寒暑假生活，他后面都会有参考答案嘛，然后老师在发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把它撕下来，然后交给他。
是，
然后我每次都举手，我来收。
你也跟我玩一套，混入那个圈子，
利用那个权利。
啊，对，然后我收了之后，我就负责扔嘛，扔着我就偷偷留一份。
留一份
啊，对，然后
复印下来发给每一份学生，
50，那都没有这么的大的那个商业头脑，当时我就自己留着啊，对，然后就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年级布置的那个寒暑假生活写了。
哦，你第一时间回家就写作业？
因为
放假的第一选择是先写作业。
坏学生中的好学生。
你对着麦克风说。
啊，因为那个有标准答案嘛，然后就可以抄嘛，然后就很快，一两天就全部就抄。
那为什么不最后两天抄？
哎，真的，哎，我插一句话，就是你们抄答案的时候，会把略给抄上去？
谁？
你会抄吗？你会抄吗？
当我
江苏教育看难抄。
江苏教育，你会抄那个略吗？
会有老师检查你那个略吗？
对，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他检查一般是就最上面的要检查和最下面的要检查，然后中间的卡着他一般都不会检查。
但是抄略还是挺尬的，我觉得。
就是略完了之后他就就不能抄，然后再那修正再给抄掉。
老师会把你那个修正再给你抠开，看你底下有没有一个略字。
但这个但这个略确实是最讨厌
的。英文的参考答案里还有那个 extra， 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 extra 什么意思的时候，因为
extra 什么意思，
就是
浙大的博士啊呀，
就是等等
啊啊
哦，
一起飞
吧，
一起飞，
好，
男同教育还是可以的，是吧？
可以，
浙大博士都不知道。
extra
最难受的不是答案里边有一个略，他是先告诉你一个答案，然后过程略。
哦，对对对，这个很讨厌。
一个数学大题只给你一个答案，然后上面写着过程略。
但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瞎写，其实你也不在乎最后算错了，也无所谓。
写 after 略，写个这个东西。
没人检查，最后
对老师不会检查的。我爸妈是老师，
就
不会检查。
之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年级上布置的那些作业都做，因为他们第一，他们看起来做了之后看起来特别的多，因为是几个厚本子，
这样能给爸妈交差。
对对，就是可以交差，交差了之后就可以，就你玩手机就玩一两天，就
你那个时候，
你们那时候可以玩手机了。
他才大二，他才大二，
他才大二，
零
那个时候都有手机了，
零二年。
02年，
哎，真的跟爸妈交差也是假期做作业的一个工作。我基本上就是把每一个科目的作业都做一点，然后我爸妈出门的时候，他看到我在做数学，但是我其实后边根本没写。然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赶紧把语文拿出来，让他们看到好像我又做了一个别的学科一样。
对，就是应付他们，然后之后就可以疯狂的玩一下。然后要开学的时候，就把老师要检查的那种作业，然后再简单做一下，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开学了。
这个，哎，这个我发现咱们几个好像都一样，有没有其他朋友？有没有就是那种好好写作业的人？就有没有好好写作业？你们女孩子会好好写作业？
我还是比较好好写作业的。
我初中，
我
初中
之前还是好好写作业，
因为我们说嘛，我
忽然一下变卦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
你为什么会好好写作业？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之前成绩好呀。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之前，我觉得大部分我们成长经历都有这种教育恐怖主义，就是说你如果作业不写好，或者说将来考不上大学，你这个人这辈子就完了，这种东西在，
哦，
有这种原因在，就是
考上浙大的也不一定就能够多好，
对 ，actually 都不知道嘛，就是
我
觉得这个是我成长的很大的一个，因为南通那边就是
南通没有教表达嘛，你这时候说话，这
辩论赛老师，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有那种教育至上的那种，
对对对，
还是得博士给你就是
总结
一下，
对，
教育至上的这种。
然后到但高中就不一样了，高中我到了我们市下那个县里面去借读啊，就不是借读，是那个不是那个借读啊，
为什么往下走？
就是因为初中谈恋爱，
好好写作业，然后
没
有学好，
没有考好，对。那时候早恋没有考好，然后去下面一个学校，然后那边教育在那边是个商业化特别高的产业，因为在那个农村里面，他们的 GDP 只有医疗和那个教育。
农村都用 GDP 来说，
你不知道吗？
不是，我觉得农村只能靠那个什么赚了多少钱来形容。
今年币收了多少？
对，收了多少庄稼？你用 GDP 形容我们农村？
什么叫这个太商业化？
就他们在那边把教育完全做成了一个产业，我觉得就是我们普及性质作业，我觉得是该做的，因为你是要巩固一些知识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的到了假期这种叫什么？冬假不是叫寒假，对，寒假暑假，寒假暑假这些东西，他会故意把那个作业布置的特别长，然后说你这个必须得看一个我们这个
教材书，
对，我们的一个节目，他们会让老师去录节目，然后会让你给你讲这个课，然后说每天你要收看这个课，而且同时你收看这个课呢，然后要每个月给多少钱，然后如果你家里收不到，不是说你不是本地的，你是外地的，你就要花600块钱买光盘。这个把教育非常产业化了之后，就会让我觉得对这个地方的失望了，这地方失望了，所以我就每次我就用空白的形式来反对他们。对，但我们实际上收上去之后，
写作业来说的
提升了，
对对，升华了，因为其他的那种真正给你发我试卷这些东西我会好好做的，但其他那本厚厚的书我从来没有做过。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提交的时候，发现我交上去的时候，老师看到我就放在第一本，老师翻着看了看了，什么都没有说，然后也又走了。因为我觉得老师他们心里也明白，其实这就是一个那个拿来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也知道，就是
他也
好
早
熟
啊，为什么你那么小就把教育我
看透了？
没有
看透了
啊，这也是我后来大四的之后慢慢。这些就反思回忆，
悟到了，
对，悟到就是
当时不写是真的不写，后来他觉得还是有一定深意在那
搞个理由，
拿行动来反抗这种教育商业化。
OK，
因为他刚才一直说教育商业化，我就搞不懂，咱们都读的公立学校，
没有，
他一直说
有一个朋友读的私立，
我也读的私立学校，对，
就因为他一说商业化，总让我感觉是那个《流星雨》里面那个爱丽丝顿商学院的感觉，然后穿那种英式校服。然后穿个阿迪王，
穿个 GK 这种，哎，那个这个朋友你要说什么？来，给你。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我感觉压力好大，大家是博士，衡水南通的，我以下发言。
南通放在这是不是有点？
南通怎么了？就是
我以下发言仅代表自己。其实我们东北教育特别好，只是我个人不写作业而已。就是我不写作业，就是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不写作业主要是靠跟老师搞好关系。
那不就？
不是，我也不
收，不
就是
东北，
那不一样，我也不收作业，然后我
也
不写，
那怎么搞？
我也不补，
他送礼、啊，
送礼、
啊，
送礼、啊，
送礼。
我就跟老师搞好关系，管老师叫妈妈。
啊，这叫搞好关系？
你老师要是个男，
叫男妈妈，
就男妈妈，就是跟老师经常去，就我从小就特别会跟就是领导搞关系。
哦，
那你应该会跟艾瑞克搞好关系。
这个、下课了就去老师办公室，老师你热不热呀？我给你买了根冰棍。
会这么夸张？
有必要吗？写个作业不好吗？
很烦，那你怎么不写？
2块钱能解决的，
但我也没有当狗腿子呀，我
不
写。
也不是狗腿子呀，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老师呀。
哦，那你就做作业呀。
我喜欢的老师不代表我喜欢做作业呀。嗯，我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只是喜欢我的老师而已。
对，
我没有当狗腿子，我是真心的爱我的老师。
对，
就是有一些老师我不喜欢，我也不会去当狗腿子。
所以你是蕾丝吗？
我当然不是了，男妈妈我也很喜欢呀。
为什么会话题到这个程度？
对，
我就是会去跟他搞好关系，他就不会。而且我是很认真学习，但是又学不好的那种人。
哦，你是那种每个班里都有那种笨蛋。
不是笨蛋，不是
笨蛋，他只是单纯喜欢学
不
好。
我真的很想咨询一下，
他是那个可爱笨蛋。
这个不是，我很想咨询一下，就是各位高材生们，就是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有些人呢，他的脑子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个知识。
有啊，
比如我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我初中时候有一道题，我到现在都记，它是有好多正方体摞在一起。
考你们了。
它就好几个正方体摞在一起一个图，然后他就让你通过这个图你猜几个正方体。对，
空间想象能力，
那个图我很努力的去学了，我还记得我学到晚上12点多，我就是学不会。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因为我学不会呢，他就给我准备了橡皮切成那种小块，
正方体，
他就给我码成那个图，然后让我查。
老师来还那个冰棍的恩情了。
然后中考的时候我那个监考老师在我身后待了很久，就是他因为我有40多块小橡皮我有40多块小橡皮，然后别人在那里答题，我在那里摞橡皮。
你为了一道题你放弃了
道具赛，这道具赛，
但是只有那个我能摞得出来，别的题摞也摞不出来。
哦，我好像就只会一道题，就是摞的这道
就是橡皮能切的形状也只有那些。
对，就我很努力的学，但是我就是学不会，我觉得我天生就是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个题。
对，我能理解，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觉得这样，这跟笨不笨没关系。对，这笨不笨没关系。
也不惨吧，你不要嘲笑我。
这个挺好，挺好。
你活的是挺开心的，
开心，
因为你啥也不懂嘛，
太洒脱。他刚才说的勾起了我一个点，他刚才说管老师叫妈妈，其实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妈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啊。
真老师和任老师是截然不同的
啊、哦。
我爸妈是老师，所以导致我在学校必须当一个好孩子。
哦，
对不起啊，我要插一句，我要解释一下，好像我很舔狗一样，好像我很狗，不是，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不住在家里，我就住在老师家里。
哦，
就是因为我爸妈就是工作特别忙，
嗯、
然后他们就把我放在老师家养，
嗯、
所以我就跟老师生活在一起。
这个理解，
理解，
这可以理解。
老师给我做饭什么的，
我也生活在我老师家里。
哎，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我老师家过，但之后就一开始老师对我特别严格的，然后就住在他家之后就是你早恋他都不管你，对，他早恋就不管你、
嗯、他觉得你不是可塑之才。
不是把你放到线下去了
啊，
不是把你放到，
没有，就是我在那个线下面那个老师家里。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你们老师的孩子会跟你们差几届？
我初中的时候也住在老师家，住在班主任家，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的儿子跟我做了3年同桌、
嗯、
初中的时候、
嗯、两个人有没有考虑过在一起、
哦、
啊？没有
怎么说的，太子妃嘛，这不
是
就是
很好的朋友，
嗯，
仅此而已。然后我那个老班主任也是觉得我不怎么喜欢学习，然后后面都不怎么管我，就是看着我摇摇头就走了那种。
他会让他的儿子离你远一点吗？
不会啊，因为我成绩最好呀。
那
你刚才说我不怎么学习，但我成绩最好。
对，他跟这个女生完全不一样。
你伤害了他，我没想到。
你教教他那个三视图，你怎么就不用橡皮，我就可以给做？
我刚跟你，你记忆力也不是很好。我刚说过，
刚才说过呀。
我没想到我给他垫的那句话竟然伤害了好多人。
你现在是靠什么谋生啊？
靠卖橡皮。
卖橡皮。
他我橡皮切的可好了。
橡皮上记了高考真题。
行，好，哎，
大家都会三视图吗？
不是，真的没有人不会吗？
就是 X Z Y 嘛。
不重要，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都已经这样了，好吗？
然后你那个班主任的儿子学习好吗？
还行吧。
还行，比你差一些。
啊，差点意思。
会让他的儿子向你学习吗？
不会啊，我习惯太差了。
哦，就是天赋，
他就属于那种
天赋
型选手。
就是有一种同学，就是他们就是。我不知道是装的还是怎样，他们就感觉也不咋学，然后成绩就特别好。
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随便听一下，
那被我们
学表，
学表，
就学表。
有些人偷偷学，
真的吗？
真的有人。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那种男生啊，就是物理化什么很好，他上课就这样随便看两下，然后做题做的就很好。
对啊对啊对啊。
这种人真的很神， 就是理解能力吧，我觉得就是理解能力牛逼呗。他有
多
东西，
我不是那种，我数学超差的，我感觉我
你到底是哪种
第一？
我好能理解你，就是那种看不懂的东西。高中学那个立体几何，我至今看不懂。
你不要以为他在跟你套近乎，其实他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他就是低于90就是不行，
对，
你是高于60太难了。
可以
人类的层次。
行，下一个我们聊下一个，不要纠结这个成绩好不好，聊下一个。你们对新书有那种感情吗？就是发下来的新书。
我有个怪癖，就是那种拿到新书啊，或者是那种新的作业本，就是我喜欢闻那个味道。
你这个怪癖、真的
对，就是那闻的时候就
有
面粉的味道，有面粉的味道，对，
面粉的味道，
油墨
的味
道
吧。
你不那会就是以前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纸质还比较差嘛，他那种就是感觉是那种尤其是最差的那种
纸浆的那种，
对，纸浆做的那种
纸浆的，
是不是有那种面糊味儿？
哦，你喜欢闻哪个味道？
哦，对，我挺喜欢，就是
你会每天
好奇怪啊，好奇怪啊！刚发一本书，别人都在那写名，换哪几本书？
感觉感觉好变态
哦，知识的味道。
那时候还空白的，但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
你们几个对新书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
我
新书发什么就是什么。
你对新书没有吗？
我刚提到，刚说新书要写名字嘛，我觉得新书就是我觉得一有新书，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一定要把那个名字写得特别好看，就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去写那个。
对，
就是
那已经是你这学期对那本书最认真的
最认真的一次。然后后面在上面开始画画了，后面，但第一次写那个名字一定要特别，就感觉好像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这就是我去年的练字的成果的那种感觉。
哦，你还练字啊？
就是，
哎，你们会在那个
会练
书，就是把它这样，那就这样摊开以后，在这个边上写字。
哦，
会的。哎，你要把它，
对，
变长了，
跟省钱一样。
对，
没有，现在回来之后，这不就是盖齐凤章吗？
对啊，对，盖齐凤章，是的，就是那个，
就盖齐凤章，
对的，
对。
我觉得你们都是男孩的世界，就没有女孩的视角，我们就包书皮儿啊。
对啊，我也会。
这个书就是这个书对我来说最大的喜爱的程度，就是我每天包书皮儿的时候。
对，我也很喜欢
每天包。
就是我，因为我看不懂知识嘛，然后我就会买很多书皮儿，然后我还会就是根据我的心情去换那个
家。明白，知识学得很表面。
就是那时候没有洋娃娃，就拿书来换皮肤是吧？
我确实
像这意思，
是那个感觉吧，
有味道。然后也没有眼线笔，也没有口红，就拿各种彩色笔画。
我也很年轻，我也很年轻的。
初高中就画眼线了，
对呀，
00后。
哎呀，这怎么讲？
应该不是，就我
还上学了现在。
现在还上，现在肯定不上。我还有什么学可念？
他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法，
就去卖橡皮了，
走进社会。
卖橡皮。
就我这种成绩，还有什么书好念啊？
哦，书皮我很喜欢。书皮我会让你知道，你那书皮是现成的还是说自己
做
的？
各种各样的，
不是是买的还是说
还是自己折的那种？
就是买一大张自己折的，或者说就是本来它已经裁好，只要放夹子的。
哦，
就你可以去那个文具店选各种那个颜色的那个。
对
然后你买来自己裁。
而且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正赶上快乐男生在选秀，暴露年龄了。快乐男生在选秀，然后我们还、就是、
那我知道你哪年的，
我也大概知道。
他是
不许说了，
90年的。
你行不行？谁是90年的？
95到00之间吧。我觉得
哎，对，我特别喜欢魏晨，然后我的好姐妹们就喜欢张杰，我就说不行，你们必须都得给我买魏晨的书皮，不然我就不高兴。
等一下。魏晨他会被包成书皮，
他就是书皮
的形象。魏晨不会被包成书皮，他现在还在做综艺，对吧？
就是那种小版易拉宝，
啊，对，
笑死我了！
包
一个明星糊了，是这么糊的，
就是会有那种什么网球王子啊、哆啦 A 梦啊，就是会有多少？
哦，我知道你们，我买过那种就是书架。就是那种夹的，然后呢，我的书皮都是我小时候的书皮，都是我姥姥姥爷帮我包的，就是那种牛皮纸，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精致的牛皮纸，他帮你写两个字，语文，
是那种做信封的那种牛皮纸吗？
哦，对，我觉得那个质感非常好，
非常
符合苹果的理念 ，MacBook Air 就是牛皮纸里面拿出来。
哎呀，
但是你会有胶啊？你会拿胶？
不，他不用胶。 它是折
的，
它是折进去，
有点像那个榫卯结构，就是把它嵌起来。
对，就是折起来嘛。
对，对，我知道，就大概是这么折过来的话，书这么。
对对
对
对对对，会
把一页书塞进去，然后一折一压，
然后哎，就最好的也就是那几天嘛，然后也会小孩子也会因为谁就是比方说谁来发哪一科的书，肯定有一本书是不好的，
哦、
或者一两本，哎，这个之后发到谁大家都不想要，然后呢，
他那个绳捆的时候会把上面那个压住，
对对对，大家不想要那本书，然后呢，大家都想、啊、能不能给我换一个。那那差生都主动说，哎，我给你换吧，反正我也不学。
我们那边，我小学的时候包书皮，包那种就是不透明书皮的，一般都是像那个发的书不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当时书不是说发新书，是上一届的书。
哦。
上一届的书会留给我们。
哦、那他们做笔记怎么办？
就笔记留在上面啊，上一届的书有笔记啊。
哦。
我们还会在那个笔记上面去修改，去加别的东西。
哦。有没有人笔记做错的，或者在书里随便骂说你们是最差的一届？
有类似的写自己想法的，但是骂下一届的还没有呢。
哦、
还是比较有素质的。
哦，有没有那种诅咒，拿到我这本书的要转发给多少人，不然你就会
拿着我这本书的必须包一个魏晨的书皮，你要包张杰的我就搞死你。
不然有什么。
嗯，没必要。
哎，我问一个问题，衡水中学为什么不买新书，要用上？
我是小学啊，
啊，
我说的是小学、
啊
啊，
他说的是
小
学。
衡水中学我们当时发新书了、
啊。哎，那再问一个，就是开学有没有在开学前给自己立过那种 flag， 或者说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
感觉你很有话说啊，感觉你很有话说，来，你说吧。
太有话说，我上大学前我给自己立的 flag。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是哪个大学吗？
浙江大学。
哦，浙大应该全国
本科还是博士啊？
我开学大二。
啊、开学大二，
开学大二。
我来之前我跟自己说，我说我不能，我要矜持一点，我上大学，我不能一上大学就谈恋爱。
哦、
我要好好学习。然后到现在。就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人生快20年了，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你太矜持，
没想到你做到了。
没想到我真的我给自己，因为我同学就说你要矜持一点啊，我说我必须矜持一点，我要好好学习，要卷绩点。
你那个同学呢？
他9月份就脱单了，就
这种为什么会有个男生说我不要谈恋爱，我要立这种 flag？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从来没
有。会有这种感觉。
考上浙大的人，他们更想的是再努力提高自己绩点，会有什么更高要求？
啊、肯定有，
是这个想法。
高标准啊，
对啊。
我从来都是说我到了新学校或者到了新一个年级，我要找一个新的好看的女生。
新的
不是，就是说，你比方说，我高一嘛，高一我们班。因为那高二要分班的嘛，对吧？
嗯、
高一那都不好看，我就非常期待高，我就每次我都很期待这种。
就跟你坐在那个火车上，旁边位置空着，就特别希望能来一个好看的女生。
哦，这
种
flag， 你这个 flag 立的也够那个。
是。
哎，其他人有没有立过 flag 什么？
你们先说吧，我那个有点奇怪。
我先说，我人生有好几次就是那种上学，我记得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导主任，因为他是一个教导主任，突然就是开学第一天，他把我所有上初一的全部集中在操场，然后他拿着那个东西就开始跟你们说，他说你们初中了，你们已经是大人了，他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我当时在第一排站着，就是班里队伍啥的第一排，我当时就听哭了。我觉得我就要当一个成熟的人，我就要好好学习。我不是小学生了，我是初中生。
我要矜持一点，
我就要好好学习，我就要怎么样。我当时就是那种震撼
啊！
我印象最深的那几次震撼，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说的啥了，但我只知道他说你是个大人了。我就从那一刻，我那天就是热血澎湃，好好学习。
持续了多久呢？
第二天
几天吧，就持续了几天就不行了。
那你们学校应该去加深一下这个频次，就这种励志演讲的频次，可能要过几天就来一次。
对，我很信这个，我觉得就是给我洗脑洗太少了，
就麻了。
不是，
不会麻，他不会麻，我感觉他不会麻。
对，我这种人喜欢听这种。我高中听那个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高中听那个爱国教育，就是有一个人在台上演讲，他就跟你说 就是他是他这个爱国教育，他是所有的教育，他不止爱
国教育，
爱的教育，叫爱的教育。他讲你爸妈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你妈在零下多少度，那个手冻的那个窗什么之类的，怎么，就是为了让你怎么，你知道曾经有个妈妈为了小孩输血怎么，最爱的你的就是你的妈妈，你有想过吗？就指着我们就说，我当时搁那就哭。然后呢还说那个你知道谈到爱国的时候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在那些美国你出去看看那标语只有中文上写的是随不能随地图，他这就是给我们中国人看的。我当时说啊，我就受不了了。我想我炸了美国，妈的，我当时我说我也要在中国现在不要随地图的，我当时真的就被他这种节奏，我就
对
我很容易跟着别人
带动了，
就带动。我当时我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所有人都在欺负我们中国。后来长大了，你就觉得自己很傻。人家有那个标语，证明中国人多呀，中国人出去外面旅游的多，所以才要特殊提醒一下。其他地方都没有人。对啊，他不会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以色列语什么什么各种其他写一个那个，他不太会呀。我就觉得我被他这种洗脑了，然后我就搁那一直哭。我们班当时男生特别少，就八个男生，我们坐在后面，所有人看我哭，所有人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我说我控制不住，我真的控制不住。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缓解的？从他全部讲完之后，他说：“现在有一本书。我当时立刻就被那个
李梦洁，你很有可能成为60岁排队拿鸡蛋买保健品的老年人。
为什么？
因为我就这个样子。
你也这样？
你看直播吗？
我不看。
哎呀，你如果那你别看了，不然你会成为直播的忠实观众。那你上过企业家管理课吗？听懂掌声那种？
没有，我为什么？
你的经历好丰富啊！
你好像
他骗了不少，
你们还领过鸡蛋。
李梦洁这个至少是爱，是正能量。
他这个学习不努力的人就靠这个歪门邪道了。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哭。
你也哭？
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一开学给我们放那个电影叫小草。
哦呦，小草。
哎呀，你可能没看过小草啊。
我知道小草。小
你不用每一句话都暴露自己。
哎，小草你们没有看过吗？
就一个小女孩，
没有花香，
不是一个小女孩和她爷爷，小花，
小花
是小草啊，
小花。
我记得我们看过
爷爷
看过那个，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
等等，
对，就是那个
看过呀。
然后我就是像你一样哭，然后后面我就长大买听懂掌声的课的那一波人。
哦，
然后现在又开始干直播带货。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跟我。
哦，你是直播带货，就是那种
家人们，
这个不是
这个橡皮
上链接。
我说一个数，不是这种。他们说你们说好不好？在旁边说好，是不是要不要？要怎么？我去现场看过直播带货，我去直播公司，就是有一些带货，就是他们旁边有人附和嘛，就
是
说这个东西甜不甜？怎么这个？哎，好，挺好。
哎，这个仿佛是暴露了，好像就是。不大理，
暴露了年龄，还暴露了职业。
对呀，啊，哎呀，
还暴露了大学。
没关系，杭州干直播的可多了。
我你们其他人有还有没有立过 flag？ 没有，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嘛。你们有没有立过一些什么 flag？ 我就要改变自己，新学期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来举个例吧。这个学期我打算做一个好好上课的人，就是我上
你上个学期都怎么做的？
上学就躺寝室，也不怎么出门。嗯，然后要么
怎么考试的？
考第一吗？
就是
考第一？
不是考第一，我绩点可烂了。就是期末考试周的时候比较醉生梦死，然后就是疯狂补嘛，然后也没挂科，也还挺好。但是这学期不想这样了，因为有点太损人了。就是去年考试周的时候，就是如果第二天有考试，那我那天晚上我是不会睡觉的，我就一直看这一课内容，因为实在是什么都没学。
我跟你差不多，但我不睡觉的理由是因为我之前都习惯了中午起床，但是考试要在8点，我怕自己8点起不了，所以我会熬夜。
你没有室友吗？
我的室友是那样的，就是我已经挂过一次了，那是补考。所以说他们跟我的考试时间不一样，
他们都不考，
我是上午考，他们是下午考，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我叫起来，我就只能说熬夜熬到8点去考完试回来再睡觉，因为下午我是不用考。
我也是考完试回来马上睡觉。
对， 但原因不一样，不是因为起不来。
哦，你这个学期要做一个好好学习的人。
也不说好好学习吧，至少课要上，平时分要拿。
哦，
早八也要上吗？
早八上，我新学期第一节课是早八的定向越野。
我靠！
好，其他人有没有立过 flag 什么之类的？你们从来没想过改变自己吗？
我不是立 flag， 我高中的时候，包括初中的时候，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可能是有一些中二，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但是最开始不知道我分裂那些人格要干嘛，从上了高中我开始明确下来了，我每一个人格掌管一个学科。就是有一个人格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语文方面的专家，他会每次我只要是上语文课，我就会把那个人格调动出来去上课。
哦，
然后到课间的时候就转换成一个数学，他就是一个戴着眼镜叼着一个烟斗的一个数学家，就在那儿。
哦，
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一直持续到我高三的上学期就停止了。
那你看过医生吗？中间？
你这是
这不是这不正常
吗？你这是沉浸式。你这个
很有帮助，
这个
是
学习很有帮助。
你对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心理暗示，说我今天我就是一个诗人，我今天语文课我要学成什么样子？
哦，
就是高三上，
因为高三上不学新的东西了，开始复习别的，而且又开始大规模复习，开始频繁的考试。我发现考试中间间隔我转换不过来，它太快了。太快了！
有没有想过尝试找一些道具什么之类的？
到了高三开始，理综合科了
啊！
他一张试卷考三科，我不能让三个人
在中途你可以转，
就是说他
对，
你
这
个距离
化学的时候，你这点表情
转不过来，这个东西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放弃了。我觉得，然后我
跟烟斗去考试，
没有会有一个主人格。那个
主人格是一个什么人格？
主人格就是各科都会一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啊，就是我各科都会一点，但是没有在哪方面非常的擅长。
哦，
这是比较奇怪，这不算人设。
行，好吗？你们没有立过，那我们就聊聊其他的嘛。啊，开学的时候，哎，大学开学前，你们第一次去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你们还记得？
我记得，我是到的比较早。
你是去哪里上的大学？
我就在杭州。
哦，对，
我在
杭州
上大学。
对，
我是提前2天到的，然后呢，还没到那种什么就是老生欢迎新生的时候，
嗯，
就是我和我那个当时班助，应该叫班助吧，对吧？
班助是什么？
就是
辅导员，
不是辅导员，
学长，就是学长，
学长，
对学长，然后提前给他发个消息，然后他就一个人过来接我，就是当时我的行李全是他拿的，就是特别好的。
哦。你这么不懂礼貌，
没有学长
很热情。学长知道你是一个男生吗？
知道呀，
啊，
就是学长真的很，而且还比我瘦，你知道吗？他一定要给我拿，就不是那个瘦，是瘦弱啊。
我没想到那个瘦，
没人想到那个瘦，
就是他比我还瘦弱、瘦削啊，他就一定要帮我拿我最大那个箱子，就觉得要体现出那种学长的热情。
哦，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
一会儿别着，等他说完。
我爸妈起来，但我就是比较事儿逼，然后我还有个箱子专门放了一整箱书，然后我们四个人才勉强把这个全拿。
我这个脑海里边啊，你那个学长拎着一个行李箱，你爸妈三个人在后面走了。
我也是这个，
人
他还比你瘦弱，
人素质高呀，
他还比你瘦弱。
没想到浙江人这么好客，对，热情，
没见过苏北人。
你说呗，
我想起我上大学报到一件事，我本来没想起来，他说学长帮他拿行李嘛。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我爸我妈一起送我的，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就是特别大，然后要跑很多手续，我就自己没拿，就自己拿了一个小行李箱，我就开始跑手续。我去报到，在那里签到的时候，就有好多学长就说：“哎，别看我现在长这个样子，我上大学时候长可好看了。”然后呢，就是有好几个学长说帮我忙，然后那学长特别瘦，然后他就把我的行李箱给抢去了。然后我就说：“
当时
为什么学长都这么瘦？”
然后因为我，但他真的就是很瘦。然后他就把我的行李箱拿走，就开始转身就要走。他就说：“啊，你住哪个宿舍楼？我帮你拿过去。”我就说：“且慢，就是我爸妈。”
你当时
八个
学长，
且慢，且慢吗？
我说了，我说且慢，学长，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说慢一点，我说等一下，学长。然后呢，他就说
你应该是用东北话说的吧？
就说别动，
等一下，老铁，等一下，大哥，
等会儿，
老铁，这是东北话，
对，我说等会儿，
且慢，老铁，
对，我说等会儿，大哥，我说你别着急，
来了，
转换
了，你有去看过医生吗？你这个人格转换，
我转一下，我说等会儿，大哥，你先别着急，他说咋的了？我说那啥，我爸我妈在后面呢，然后因为我拿了八个行李箱，然后我爸我妈就特别特别那个，我从小因为我小时候没怎么离开过家，上大学是。 就是刚刚离开我家嘛，我妈我爸特别离谱，也不知道学校不让用那个禁用电器，我妈就怕我在学校吃不着饭，还给我拿了锅和米。
锅和米。
她说我要是吃不饱，又有从小就有吃宵夜的习惯，说吃不饱可以晚上在宿舍煮粥。结果我到宿舍报到第二天煮粥全楼断电。
哦。
进学校就背了处分。
哦，最后那个
学长回头一看，我有八个行李箱，我说我爸妈搁那儿，
他扔那儿走了。
那怎么能呢？他又叫了三个人来，
叫了三个兄弟。
对，然后我住在我们，
来哥们儿找到一个，帮帮我。
然后我住在我们宿舍的六楼，我有八个行李箱。
好，他这一单接的很不值呀，这一单接，没想到后面是八单。行，挺
好的，好多东西。
你们。开学，大学开学。
我开学的时候也是我爸妈陪我来的。我们当时
你是上海上的大学吗？
对，我在上海上的。我爸妈和我都是在河北，然后坐着绿皮火车过来的。
嗯，
坐绿皮火车卧铺嘛，然后十几个小时来到上海。
嗯，
但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那个时候允许家长进去，我爸妈帮我进去铺好床啊，各种东西。我们先把行李放到了宿舍，然后才去报到的，这样可以空着手去报到嘛。
嗯，
但是家长在学校里不能待太久。基本上待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在上海周边玩了玩，然后回去的时候就是坐着绿皮火车的硬座回去的，十几个小时。
哦，哎，
对，他们是这么说的，我没有真正见到。
他们可能坐飞机回去。他们就是想告诉你，
我说中间有段时间打电话打不过去，
就是
爱的教育。
你知道他们很辛苦，他们还要陪你坐卧铺，你知道吗？我大学也是我是一个人去的，我当时也是坐火车，就是坐那个火车拿的那个被子啥的东西去坐火车，因为我爸妈没时间送我，然后呢好像我当时跟他说不需要送，因为我在开学前就有那种新生群，就那种学姐学长
啊
建的那种什么群聊，然后你提前打电话跟他们说清楚，他们说你到哪儿去接你，然后去火车站去接我。呀，这个是一个很简陋的，我们那个学校真的太小了，你知道我们那学校有多小，我们那学校比我们高中还小。你们知道高就是我们那个学校从头可以看到，就是你目光所及就能，你进校门你看到的那堵墙就是学校的终点，就那么小。我们当时在就是我
当时就一个校区吗？
就有几个校区。我那个就是那我就觉得不好好学习就是不行，不方便。
不说了吧，还是不伤人了。
不是，我就是我那一刻我就对学校就有点就是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那样，我也不在乎了。我从下火车那一刻，然后呢，接我们的人就是通过大巴接到我们，把我们接到学校，接学校。然后我当时幻想的大学的那种啊，就是那种氛围啊，大家都是拿着什么书啊，男生女生哎坐在那个餐厅，大家一起吃个饭聊，哎这道题怎么做？我当时哎幻想这样的，
怎么幻想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学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大学的样子，
青春校园。
我觉得青春校园就是并肩走嘛，并肩走。
然后那个书一定要夹在手上，
书一定要夹在这边，然后这边手
单肩包，
就是想碰不能碰的那种。我当时就想的这种，就碰一下，哦，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不好意思。然后，然后我就去食堂吃饭。你知道，当时我彻底我就最破灭的就是食堂。然后我们那食堂非常烂，就是我们吃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碗，他用的是碗。就
碗有什么做？
不是，他用的是
碗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餐盘，没有，他就是一个碗，就是一个瓷，就是那个碗，
搪瓷碗，
不是搪瓷碗，
为人民服务，
那是搪瓷缸子，
哇，就是碗，然后碗里盛的米饭嘛，米饭是，然后呢，就是你不是那个盘你要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他那个直接菜咔舀你碗里
盖饭。盖饭那种，
就他那
这不叫盖饭，这对啊，这就是盖浇饭嘛。
我当时就我说
无法接受，你觉得大学一定要用餐盘？
对，我觉得我必须，我觉得餐盘是一个很优雅的事情。我就是我开学那一刻，然后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我开学还遇到了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说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怎么也能考上这个大学呢？
不是，我说你怎么也在这儿？他说对，然后我们就 就很傻逼那个开学，然后进去再看看你室友长的那球样子，就是然后我室友还有，我告诉你，我有两个室友特别逗，我两个室友是复读了，你们复读高三复读一年还跟我考一个学校，我说他，我说你们。自杀吧？为什么呀？你们复读了一年还考这个 B 学校，我真的是我都不学习我能考这里，你们也太惨了嘛！反正我当时开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我的基调就是对大学是没有
不满意，没有期待了，
没有任何期待。对，你们其他人有期待吗？
安老师有期待吗？
我没有，因为我是调剂的啊、哦。然后我是我爸送我去的。我在东北、嗯、啊，大连上的学，哦，很远，坐飞机直飞都要飞四个小时，从、嗯、从我家那儿
是坐飞机去的是吧？
坐飞机去，没有爱没有爱的教育啊，
硬坐。哎，你们你们我们一会儿我们问一下这个年轻的嘛，对吧？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好像是疫情期间上的大学吧？
有可能。
你们是不是疫情期间上的？哦，这个我就特别，我真的很，我不能叫心疼他们，我觉得他们很惨。虽然他们用餐盘，但是他们不能出门啊。就是你们好像跟我们的大学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你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也是能出校门的。
可以出校门吗？
嗯，可以出校门。嗯，
这边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对
对，去年还行吧，就是好像除了不能出太远，就是比如说不能出市，其他
就没有咱们那种大学时候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哎，你还出去过？
很好。
你说这个大学的介绍特别像是一种旅拍的那种，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就是广告词一样。
确实，
就没有这种自由感。
对，我觉得大学里面和朋友、合伙车和就是和社团的朋友一起去另外城市一起玩，大家一起玩，那种感觉很棒。
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去报道的吗？好，就我这么惨吗？就我爸妈是不是真的不在乎我？好像你们全部都是家长送的。
没有，我爸也是，就把我送带到那儿了、嗯，然后就去沃尔玛给我买了个被子，然后把我送到学校说不要找我了，他去玩了。
不要找我
了，对，他就出去旅游去了。
哦，你们被子还是在当地买的？
对，
我们都是自己带过去。
我们洗好了，晒好了。
我的被子是我姥姥什么给我弄棉花给。
没有，我爸嫌重，
新弹的棉花。
对，自己弹的。
对，送到他就走了，他出去玩了，还在那给我发照片说去哪玩了，
还给你发照片我去哪玩了。
对，让我在学校好好待着，不要乱跑。
那也很好，
发一个餐盘的照片。但是特别好，就我有个室友，就是他爸本来准备第二天给他买电脑嘛，然后他爸就去学校那个上了一个什么家长会那种，然后老师就跟什么家长说不要给自己的孩子买电脑啊，女生买电脑就是电视机，男生买电脑就是游戏机，然后他大学四年都没有电脑，他很痛苦。 什么
专业、啊？我学的是一个
计算机，
我学的计算机。如果老师这么跟我们说的话，对呀、啊，我是四大天坑之一啊，这
化学，
差不多，我学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啊，就是一个找不到工作，
买餐盘就行，
能做餐盘。
哎，我问一下你们，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配一些装备？就是我第一次上大学，我配就像你们刚才说电脑什么手机这些，你们怎么配的？
我做了
一
个长长的 list， 然后每个打勾出发前每个打勾勾过来，后面上就是到了寝室之后发现我起码有一半的东西根本用不上。
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什么东西？
小牛，然后不能出校啊。
小牛
太多了，就比如说各种奇怪的那种挂钩，我买了一大堆。但
比如说。
对，
挂钩啊，还比如什么呢？
挂钩继续
嘛，
挂钩还有那种电蚊香，就是插着能用的那种电蚊香，
这不挺
正常，
用不上，真用不上。
难道夏天没有蚊子吗？这的
夏天就放假了。
就是我本来就是已经是在网上搜了，用我能搜到的那种信息，已经是罗列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我感觉已经没有更加周全的了。
有没有那种贵一点的东西分享一下？
贵一点啊，可能是我买了一个那个激光的脱毛仪，到现在还没有开封过。
那跟大学
就开始脱毛了，
这跟上大学有什么？
你们说贵一点嘛，那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其他都是一些
平时。
电脑那是肯定要买的。
是吗？肯定要买吧，阿老师。
零零后，
我有电脑。但我那个
我没有电脑哎。
你大学没有电脑？
我没有电脑。
你们也没有餐盘，没
有
电
脑，
学校还小。
我到大二下学期才用的智能手机。
啊，
就用那种，我之前都用的是那个诺基亚，诺基亚也可以聊 QQ 的，你知道
吗？
我聊过，就小时候家长不让用手机，然后给你个老年机，后面发现老年机竟然可以，然后那种竟然就可以是上 QQ 的，然后就
是
用当时为了跟那些同学聊聊天，我把那个九键打得贼溜了。
哦，对，这个
酒剑，我
这个我也用过酒剑，
我现在还用酒剑。
哦，你们都有电脑啊？我真的没有电脑呀，我很羡慕电脑，我很羡慕电脑，但我都去网吧。
我有电脑，我们那个专业的是这样的，就大一大二的时候，你的电脑干什么都行，等到大三了之后，你下载的那些软件相关的那些软件专业相关的那些软件之后，就带不动游戏了。
哦，
那个电脑你配置再好，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跟我不同的那个学校的不同的那个专业的分类，他需要渲染什么东西，需要100%的 CPU 在那运行，放一夜，所以他那个电脑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是大三之后，电脑也没什么用了。
你们有没有带过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像他，
我带过，我带过那个床帘，
我。
这个还挺
奇怪
的，
不是，是因为我之前高中
的时候男人不需要，
不允许。然后我就想带那个床帘，然后但是那个床帘短，
嗯，
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高，
嗯，
而且我们那个宿舍上面没有那个支起来的那四个棍儿，
嗯，
它只有上边那个天花板上有两条线，
哦，我知道，
有两条线。所以你只能挂那上面，但是它短，
但是还露出来，
你躺在下面，
只有下半身。
就是你手在上面干啥没事，但是你整个人他们是能看得到，
这很诡异。
这
个窗帘，
这就是我买窗帘的意义就没有了。
嗯，
我想干什么不让大家看见的东西，他们都
可
以看得到。
吊床挂，
除非我自己悬空，除非我自己悬空，
买一个吊床挂在上面，他们只能看到你的屁股，
那意义也不大了。
嗯，你们都没有买过奇怪的，好吧？那
我就是闲鱼上会买各种东西。
你那会儿。就用闲鱼买东西了。
对，我2015年上的大学嘛，那个时候正好我上大学之前我打了2个月暑假工，
嗯，
手上有个4-5千吧，但那时候4-5千我觉得已经
很
多
了，
嗯，
对，就对闲钱来说很多了。我当时就你也知道，平时
能买2个诺基亚手机，
玩数码，我当时不是玩数码玩的很厉害嘛，就是相机啊手机这些我会买，然后反正累积了4年，我的闲鱼的成交额现在在15万左右。
哦，
对，
你买了15万。
不，其实我买
交易书，啊，
对，交易就是我买了又卖，就可能我买了用了1-2个月时间，然后又卖，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倒腾那些数码测评啊这些东西。
哦，他是很懂啊，很
开始有商业化了，
对，
教育开始商业化
了。
下一个我想聊的，你们对舍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哦，
就是尴尬，
就是都很瘦，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相对有点胖，
你是有多胖？
我那时候150，但他们就顶多120-130那种，很瘦很瘦。比他还要瘦削的那种，就是，
嗯，
对，他就是
我们是一个播客节目，你指谁大家也看不到，
就是那种身高和我一样，但明显比我瘦很多的那种，对，他们三个都是这种，
就是正常体型，
对，就我感觉他们格格不入。
你们是只有三个室友？
对啊，我们是
四人间
、
啊，
上床下
桌。李老师，您是几人间？
我10人间，
监狱啊！
我大通铺，我们整个系的都住在那儿。没有没有，哎呦，你们真信了。
对，因为我们都是学土木的嘛，
嗯，
然后我想就是他们这样子干不了土木，感觉没力气。
哦，
土木不是画图吗？
嗨，当时对土木的理解不一样，
啊，你以为要搬砖。
其实真的土木这个专业真的大学4年 学的全是理论，没任何实践，我还挺好的。
嗯，
对，
哎，你们其他人对室友第一印象啊？
你说
我大一的室友真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关系好到那种一个是寝室买了一样的衣服，一件红色的大红色的卫衣
轮流穿，
不是就每个人有一件，然后5个人一起穿去上课，
哦，
就是引起了那个老师注意的那种，
哦，
五朵金花那种感觉。
哦，哎，这有这种啊，谁不来上课，反正今天怎么4个。
这个我想起来，就是，
哎，单独把了一件衣服带过去，然后披在那，
哦，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杭州，然后那个我们就是有个寝室，他们4个男的4个人人手一件军大衣，就是上课，哇，也很气派，也很气派。
哦，
对对对，
你们关系很好，
就是回头率非常
高，
高，
对。
哦，大一关系很好，大二呢？
你能大二分寝室了？
哦，重新
换，就是你能看到走在学校里面一群走的都是大一的。
哦，明白。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大一，我大一的时候跟室友关系也特别好，到大二大三就开始5个人7个群了。
嗯，
就是，嗯。
嗯，
男生很少这样了，
男生很少这样，
我们挺好的，
男生懒得建群，
基本上不建群，
对，什么事都憋到晚上回去再说。
一般建群就是大家一块吃个饭 A 钱的时候会建一个群。
是
哦，我对室你们室友一会儿也可以分享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室友。
有，
我们室友我们是八个人，也都是就有两个复读的，那两个傻子复读的考到一个，因为我们学校你知道吗，南就北方 满分是750还是700
几？750，
对吧？我们考300-400就可以上，上的那个学那种学校，他们复读一年上，我当时就对他们两个有非常奇，我说原来我不是最差的，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差的人，有那种复读一年还能跟我在。我当时很开心，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室友，我们有好几个室友不会讲普通话，就从来都不讲普通话，在我们宿舍永远都讲自己家乡的方言。就是我们是在太原上的学校，有一个是朔州的一个男生，他没有讲过一句普通话，他就是硬生生的把我们调到。
能听懂了，
我把我们调到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调的，
就是他从来不会，他不会教你我们。他，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世界呀！大学吃的不好，什么都不好，再来几个说的乱七八糟，你完全听不太懂。就是有还有一个是，你知道吗？你们如果刷抖音或者有没有看到山西有个账号叫什么四大才子，叫什么晋城人中午吃剩饭。就是反正就是非常火非常土的一个，然后我其中一个室友也是这样的，他就只讲这样的方言，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方言
太痛苦
了，没有那么大的共鸣。我
你会听不懂吗？你不是山西人吗？
就是听不懂啊，因为山西也很大呀、啊、你像他们有那个苏南苏北嘛、哦我们也有晋南晋北嘛、
哦、
我们
也
是
会有口音差别很大的嘛。
对听不太懂，真的是到后面硬生生的就听懂了。
确实山西那边山西话和整个北方方言都不是一个体系。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室友非常奇怪，我的室友文化水平也很低，跟我一样。我室友有一个特别逗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两个讲方言的，一个是朔州的，朔州的有一次你知道，
把自己讲笑了。
就是我们大学不是去吃饭嘛，不是他那个有一荤两素多少钱，一荤什么什么什么多少钱？你知道他当时说的啥？他说一荤两素，他当时真的就是这么说，真的很尬，
很难纠正他，
真的就是很尬，就是我就从你看，这就像一个非常假的笑话，但就是存在于我的世界。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是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高频的那个，就是晋城高频的那个同学，就是他在看电影，我们在对床嘛，就是他就在看电影。我说你在看什么电影？他说了一个名字，我说我听不懂，我说是什么类型的？我说是什么类型的？悬疑的还是？他说京辣电影。
这是文化的问题，京辣电影。
他真的就说京辣电影。哎，我告诉你，你们就不会相信了。
惊悚，给你们科普。
他应该叫惊悚电影。他应该叫惊悚电影。我真的就说，我的天呀、啊！我就是最尴尬的两个，是个就我后悔我问这个问题。我脚趾，我真的是抠地。我说我为什么要破坏这个？我们好不容易读几年大学，我为什么要让别人出这样的丑？就是我这有活着有什么意义？
反应过来，
就我真的受不了。
我反应过来了，但是我没理解他是方言还是不认字啊？
他不认字，
他不认字，
就跟你不认识三视图一样。
可是他不认字，他为什么能上大学？哦，就跟我不认识三视图也能读大学一样。
他跟就李老师那个就大学就。
就
300多分，
但是不认字到这种程度，我觉得300多分也很不容易了。
惊悚悚那个字儿，
我知道，
相对来说还是偏生僻一些。
啊，它有点像辣子。
李老师说我没查之前，我以为也叫辣。
没有，我可没有。我告诉你，我还是有文化的。我告诉你，我考的也是凭实力考的。对，
李老师是不是考进去的？
我告诉你，这些我都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你都懂，
他是我们隔壁的室友。就是他的脚巨臭，脚巨臭，他脚能臭到整个楼道，你知道吗？他受不了，楼道受不了，你知道他们宿舍受不了，把他的鞋放在楼道，整个楼道的人受不了了。就整个楼道的人就拿进去，他们说我们没办法，我拿进去。我
说不能放阳台呢，我想问一下，
没有阳台啊。
他的学校一眼就望到楼了，
没有阳
台，你们学校
阳台
太艰苦了。
你们学校很像那种90年代小说里面的学校，
就是90年代的学校，不是，就是那种，就是没有阳台。 就能臭到就是大家受不了，
受不了。
但是呢，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因为为啥呢？就是有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他就一双鞋。他有两双鞋、嗯、两双鞋都很臭，你让他怎么办、
嗯、
你让他怎么办？
他洗脚吗？
洗脚有什么用啊？
洗脚没有用，鞋臭是不是？
对呀、啊、鞋臭脚臭袜子臭。
好吝啬，你们不能给他买一个除臭喷雾吗？
我们也没钱呀。
那
个时候没有
诺基亚的，
没有，不是，没有
电子商务，
只能
没有四 G， 没有，
也没有闲鱼，
没有四 G。
你们就认可自己臭，
我们
也不能凑20块钱，一个楼层凑不了20块钱。
不是，大家都在努力了，
感觉要带货了。你们就不能买个除臭喷雾？来，要不要？要。
一个楼层那么多人，凑不了20-30块钱。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凑钱呀、啊？我们也能忍，就是没办法，我们再花钱跟那个，我们没办法，你必须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几个事情。
我学校里边，我宿舍里边也有一个比较臭的一个同学，他的臭的是什么？他其实穿衣服还行，就是他如果只穿一条内裤的话，
嗯，
就很臭，因为他不洗澡也不洗内裤。
你们为什么只穿一条内裤啊？
男生宿舍夏天的话，大家是有可能会只穿一条内裤。
有啊，有啊。
对啊，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当然可以啊。
啊。只穿内裤到处跑，这可以。
我们八个男生什么都不穿也可以。我
主要就是问题在于他呢，有时候会去别人那儿坐，别的凳子上去
坐，
坐大概3分钟，等他走，那个凳子就会变臭，
入木三分，
就嵌进去了。而且我们也不好，
分子已经那个。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提，因为觉得比较隐私，说哎呀，你洗洗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会说，咱们一块儿去洗啊。其实我们几个人根本就不想洗。因为洗澡的地方离我们宿舍很远，我们楼里边没有，我们楼里只有凉水的那种浴室，它不是有热水的。
你们也
对，也要出去，也要出去。但是就是我就说咱们一块去洗澡吧。有时候他去，有时候他说啊，我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很尴尬，我们明明不想洗，我们让大家一块去洗，但是他不去洗，我们还得去洗。
然后你们几个还要帮他洗搓是吧？
那倒没有，因为实在是不想靠近。而且有时候我们打扫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他不动的话，他也穿一个内裤坐在那儿，我们会偷偷摸摸拿那个除臭喷雾，哎呀，假装喷喷这喷喷那，然后趁他不注意往他底下喷一喷，然后到处再喷一喷。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刺他那儿。
你们有没有暗示过？你们说，哎呀，我这个内裤没洗好臭啊，我闻闻自己臭。你说你们也闻闻自己
内裤
吧，
特别害怕。就是我跟另一个男生，我俩关系好，我俩可能平时衣服啊、内裤什么都可以一块洗，在楼里边有个洗衣机一块洗。但是我就怕问了他之后，他要是跟我们一块洗，不太想洗，不想一块洗。
你们可以考虑像他们那样，就大家友谊好，买同样的内裤一样，给他买一条。
对啊，
怎么我们穿着那个去上课、
啊？
你们宿舍这么多人，不能给他众筹买
条
内裤？
上链接好吧？
为什么你们的
买冰丝的？
给他洗，给他换，买了内裤，但他还是不洗的话呢，还会臭啊。我们
定期买，
对吧、啊？一个月买一条，
一个月
买。可是我觉得你们都拿洗衣机洗内裤了，也不是很干净啊。
男生有多少？大学的时候你们自己手洗内裤吗？
我手洗。
你手洗？你手洗？
你们没有人在，就是你们没
有人。我没有洗衣机，
全部手洗。
他那个年代还
没
发明，还没发明洗衣机。
我们有那个，就是你可以拿着衣服去旁边那个洗衣机店去洗、
啊、但你也不会吧？
我不一般不会、
他因为他要攒钱给那个学生以后买
洗
衣机是吧？
嗯，
你可以来我的直播间购买。
我之前高中也是有一个，不是我的室友，是我们隔壁宿舍的室友，他也是属于那种脚巨臭的一个男生、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很邋遢，很邋遢，剃着一个寸头，但他寸头呢起卷儿，是他不洗头洗的，他那寸头起卷儿。然后他是我的同桌，当时坐在那儿，就他整个人感觉有一个无形的一个气场
包围着他，
就是你只要靠近他就能闻见，你只要离开一点点就没了，
就油味儿。
他包裹的非常的严实，
对。
而就是这是我的同学，我的前桌是一个女生，是一个学习特别努力的女生，因为我们高中、
就不洗澡，
我们高中时间比较紧，
也有
大家 大家也会挤时间洗一洗，但他不洗，嗯、
看
他常年的、
啊、就是这样的，
他常年的穿一双黄色的棉的长袜子，
嗯，
你知道长袜子这种东西，一旦它的臭是很快会散出来的，
啊、
短袜子可能会留在鞋里，
嗯、
但是长袜子会散出来，他、
哦、
在我们前面，我们东西任何东西掉了，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捡，
你们
起不来是吗？
同学帮我捡
一下，
一下
他只有自己可以下去捡，
对呀、啊，他自己下去也没有，
所以我当时的生存状况很堪忧，我旁边一个气场，我下边一个气场，我。整个人只能特别端庄的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
那你挺好。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我有一次玩我室友的手机，
是因为诺基亚已经不能满足。
不是，我当时玩他的手机，我发现他的私密的照片，你知道吗？
他有些怪癖。
对，他有一些怪癖，
喜欢纹书皮儿。
他会拍自己私密部位的照片。然后就是，我当时哇，
你怎么
流口水了？
没有流口水，
李老师馋了。
你刚刚绝对是，
我什么？
你刚刚
在，我在改。
哎哎，对，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私密的照片偷拍的？
不是，
你自己私密照片你自己不认得呀？
不是，当时反正就拍了一个私密部位的照片，我说哇哦，他也玩的太那个。当时觉得哇可以，就是好像你发现了室友非常尴尬的那个瞬间。其实拍私密照片很正常，对吧？
很正常
啊啊！人家拍自己的私密照片有什么问题？
你们平时会拍吗？
不会、啊。
李老师应该不会拍吗？那时候诺基亚应该。
我也不会拍，但是有人会
拍不了。
有人会拍啊，有些诺基亚是可以拍照，那种彩屏的诺基亚是可以拍照。
啊、
我真的就发现了，我当时巨尴尬，我。你们有没有跟舍友一些尴尬的事情，或者说奇怪的室友分享一下？
男生可能会遇到，
女生都没有吗？因为都是那种很好的吗？
没有，我觉得我跟你们不是在同，就是我们还是平行世界的大学生活。
男生女生不一样吧？可能。
对呀、啊，我们不一样嘛。女生也有奇怪的。
奇怪，我好像就是那个奇怪的人。
嗯。
就是我。
怪不得觉得不一样呢。
就是我干净，我只干净我自己。就是我很，就是我每天都换衣服，然后每天都洗澡。但是我的书桌什么就是特巨乱无比。然后我有一个室友，我们是六人寝，然后我是住在门这边，我有个室友就住在窗户那边，他是洁癖。他就是我们俩后面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才敢跟我说。都是芬达，你知道吗？其实前两个月我路过你的桌子的时候，我都不敢回头，
我都会吐。
他就说
让你的桌子整洁一些。
他就说我都是强忍着，就是我都不敢回头看，就是我觉得太乱了，我生理不适，我特别难受。
嗯、
然后我也不会叠被，而且我是到现在我也不会自己换四件套什么，就是我是很、
啊、
你是不会、
哦、
还是
他从来
不
会，是没有那个空间想象能力是
吗？你是没有那个能力，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换。
那你怎么换？
你拿橡皮摆一摆，挪一挪可以。
我室友会给我换，所以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不能给他买一个土臭喷雾。
他就是没有空间想象能力。
我不会换，我就是不会换，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能够塞进去，并且变成一个平稳的东西，我不理解。
哦，所以
这种人太少见了。
哎，这种人，哎，这种我遇到很多那种女生啊，外面很精致，到她家里那种就是瞬间下头。你
去过哪些女生家里？
去过几个？
也不要用下头。
跟着一些很精致的女生去她家里。帮他收拾东西，
去过几次、啊？
你管我？你怎么好像对别人很私密的东西？他对别人私密的东西很感兴趣。
你把你那个同学的照片发给他，他对那个感兴趣。
不是，他就是非感兴趣。他在至少他讲的时候很得体，
哦、
没有流口水。
我说的那个，
他很得体的在讲。
我是说的。我那种确实就是，你比方说他衣服穿得很干净什么，然后呢家里就很脏。我说的是脏，不是乱。脏跟乱还是有区别的。
我没有，我们家不脏，但我们家很乱，因为我们家会有阿姨帮我打扫卫生。
哦、反正就很脏，反正就是那种我受不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回想起他为什么可以精致的出现在这里，又能这样生活，我就受不了。
我觉得女生奇怪的点就是我迄今不能理解，都是很小的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共鸣。就是我上大学时有个室友啊，对不起，就是我上大学时有个室友，他永远不去自己拿快递和外卖。
嗯
啊，
他永远都是找我们去拿，
嗯、
然后我们帮他买了车，他永远都说下次接。后面我们就发火。
嗯
啊，
他叫我爹，啊为什么？
哎呀，你这个没事，
话有点
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好
啊啊啊！我男妈妈，他 就是永远都不会自己去拿东西，然后我后面就发火嘛。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室友，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我从小就爱美，我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学习不好，你说我不爱美不谈恋爱干嘛呢？然后我就从小就爱美，所以我的化妆品特别全，然后我就经常发现他偷偷用我的化妆品。
哦，那好恶心
啊！这个好像很那个、啊。
而且有一次被我发现，就是我之前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宿舍化妆的人其实不多，就像我那么全的人其实不多，很少有人就刚一上大学就会什么腮红乱七八糟的都特别多，然后所以就是用的人很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问他，每次我发现他就是他那个东西那个色号好像是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也不承认。结果有一次被我发现了，我一开门，我发现他坐在我的桌子前化妆。
哦，然后
好、啊、
像个恐怖片一样，像个惊辣片。
真的是惊辣片，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你如果
尬住了，
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我该关门，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你发现男朋友在屋里捉奸，然后你不知道，一瞬间你会不知道自己进去还是出来。
那你当时怎么办？
我们没有这个经历。
我当时我是先懵住了、
哦、
然后我就说啊，我说你应该、啊、我说你
且慢、啊、
我说你
且慢老铁，
我说你用完了是吧，然后我说那个，他就说他也很尴尬、然后呢
我说
啊
且慢，我忘记这个、
然后我就
说这个化妆品我直播间就有。
哎，但是我真的上大学的时候就直播，
哦，
我是很古早的一批主播。
哦，你是网红是不是？
我不是网红，
他
是
红人，
也不是。
你只是他只是努力了很久没有红的那个。
就是努力，但跟李梦洁一样了。
李梦洁还是小有成就的。
那我也是，我以前也有一些粉，我以前有几十万粉丝啊。
哦，
李梦洁没有。
我有几十万、啊、
哦，那我没有，那还是你比较厉害，好励志啊。
你俩在这比什么？
我就觉得很尴尬。
怎么了刚才？
就是我一开门，然后发现他正在用我的化妆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
我就很尴尬，然后我说，他就说啊，我借我用一下，我说行，然后因为他坐在我的座位那儿，我也不知道我该坐在哪儿、
啊、
我就站在他身后，我也不说话，
看着他用，
对，
帮他画。哎，你知道吗？其实这边你不该这么涂的，应该这么勾勒。
但我都可不高兴了，我就站在他身后，我也不说话，就看着他画。
然后他还继续画，
他毫无，就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就是不。就是他好像没有任何想停下来的，没有道德压力。
不是，因为他已经懵了。如果你是别人，你也
反正他就继续画，画完了之后，然后就说啊，那我出去那个约会了，然后那个谢谢你啊，然后我说啊行。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我就给他发 QQ， 我说这个好贵，我说那个，我说我就把链接发给他了，我就先把链接发给他，我说
我直播间
没有淘宝链接，我说我看你蛮喜欢的，我说那个这个链接现在，我说现在正好正在打折，好像我也是，好像我说正在打折，你要不去买一套吧？
可以可以，
非常适合带货。
不光用我的，还用
后面还用
他后面就是他是以前会以前。最开始他会找我借，他因为我就是从小就爱美，他会找我借衣服，然后他就说你这衣服能不能给我穿，我说可以，然后比如他出去约会，你这个包能不能借我背，我说
可
以，然后后面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太好说话了，就已经不问我自己图。你们怎么会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就像
我、哎、你们有没有男生宿舍有没有那种穿错内裤的那种？
没有穿错内裤，我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没有穿内裤，他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他自己室友有一个看不过去的人，然后那个人出去了之后，他拿着他的刮胡刀刮刚毛，就是一天
刮腋毛，
差不多的效果，差不多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他跟我讲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巨震惊。
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有室友穿错别人内裤，你知道吗？巨尴尬。
他为什么会穿错自己的内
裤？不知道，就收集了就着急穿
错，就是收衣服收到了自己的柜子里，然后穿的时候
就
拿出来了，
就随便穿了一下。男生对这个色彩色调其实也不敏感的，
对。
因为咱们
他那个跟内衣不一样，你知道吗？他跟
那个没有 A B C D，
他跟那个不太一样，那个差不多都能穿。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当时因为是学校统一采购的嘛，四个搪瓷缸一样，然后牙刷也差不多一样，然后我们会有早上起来刷牙刷用错别人牙刷子。
哦，
这样子，
那个
也挺恶心的，
也挺恶心。
我们一般牙刷这个东西都是放在自己的柜子里，然后然后那个厕所里边就只放一些能够公用的，比方说洗发露啊、洗头膏啊，比方说牙膏可以放在那里。
我们问一下现在大学生嘛，他们对室友的一个，
你们见过室友吗？
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是吧？
哦，见过是吧？
来聊聊你们室友怎么样？来聊一聊吧。 我看
他现在还
有演一言难尽，
他们还在跟室友相处，让他们去讲这个。
没事的，他们的室友不会听这个节目。
放心，放心，来。
那我讲一下我的室友吧。
你们有没有讨厌的室友？
啊、谈不上谈吧，我们寝室包容度还挺高的。啊、对，我就有个室友，他特别爱唱歌。
嗯。
他唱的其实也特别好。实话说，他唱的确实很好，但他妈的，他就是太爱唱。
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啊，
我真受不了。
就是维持一下关系啊，前面
第一，
你跟他说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就是第一印象，他就开始唱，就第一天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唱。
他看到你的时候，
我家大门
看第一次看见你，
他是那种很雄浑的男低音
哦，
挺专业的，
向天再借五百年那种
啊，就唱李健的。李健忠实粉丝，这样说好像就暴露他了。反正就
你室友就那几个人，
没事的，无所谓的，不会的，我们
啊、巨爱唱，然后我们浙大不是有个校内论坛嘛，然后他有一天就唱声音太忘我
啊、
然后就声音就我们单四嘛，然后就翻论坛的时候就有人在骂他，说单四那傻逼别唱，就还是十二点还是睡不睡觉。反正就骂他，然后他不知道是在骂他，他还在唱。然后我们寝室就差不多，反正大家最开始其实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就心照不宣的，就懂吗？就相视一眼，他唱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对视一下眼神，然后就叹口气，哎。
你们有没有说过让他不要唱了、啊？
没有，
没有。
那你们说呀，
能把那个能转到你们群里面
说呀？
不好意思，
他不想说吗？
不好意思，而且他其实。怎么就你其实听习惯了呀，因为他至少他唱的不难听
哦，
感觉还挺享受
的，没他唱歌也睡不着啊，
被
驯化了，
对，就是他基本上每天都唱，然后你听着听着就习惯、
就习惯，
现在不唱都睡不着了，
其他寝室不习惯，我们
让你贝加尔湖畔，让你风吹麦浪，
刚回到家里去死活睡不着，
说话唱一首，
室友建个群，
反正他其他的其实都还好，就是太爱唱歌就、对。
他好像难言之隐，是吗？但好像他这个很假笑，很假笑。
我室友都挺好的，
我室友都挺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室友，我们寝室是闹过一段时间的。
哦，你看啊，
勾出来了这个会，
就说闹过那段时间就可以。
对，我们不想
为什么
闹过一段时间的，然后现在正在艰难的维持平衡中。
哦，
为什么会有矛盾？
为什么？你有没有想问问我们的问题？
对，我们可以
给点建议。我们是过来人嘛，我们什么人都见过。我们
就是刚进大学嘛，就是以前都是一个人睡觉，然后后面变成四个人睡觉了，那当然是不太习惯的。
对，然后互相有看不惯的那个地方。
就是感觉互相看，互相都看的不是特别惯吧。
为什么？
就是
你可以举一个实例嘛，比方说有个人想唱歌，
就比如说，在自己家的话，这一个房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在寝室的话，这一个空间是属于四个人的。
哎，
然后但是，下意识的还会觉得这个空间就是我的，然后别的人就不要过来打扰，然后就四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大家就是。有点摩擦，但是现在
那你们能不能买个板子给隔个
床帘啊？
哦，
为什么床帘买
长
一些的那种？
但是我们是上床下桌，然后、
就
是、
对啊，
就
买个床帘。
对
呀、
啊，那是太好的个人空间了。
就是、
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桌子上，没有互相打扰，为什么会有问题、啊？
也会发出
声音啊，不是他想坐在别人的桌子上，因为我在我家是可以坐在其他
人桌子上拿化妆品的。
对，哦，然后你们四个人有。因为这个问题，比方四个开个会议什么之类的吗？
有，我们当时闹得还挺僵，然后群都解散了。
你们是四个人？我很好奇，因为我对这种太像宫斗剧。你们是四个人是都讨厌对方，还是说谁跟谁好，谁跟谁好？
就是那有一天我把那个我去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给退掉了，然后我的辅导员那天找我去讲话，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退这个数学课，因为实在是太难了，我就不想学，然后我就打算晚点再学，我先逃一段日子再说。然后后面那个辅导员就问我说，那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生活很困难？然后我想我大学生活都挺滋润的，除了那个舍友关系不太好，我就跟他说我舍友关系不太好。然后那个辅导员来了兴趣，就一个劲儿刨根问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们寝室闹得挺僵的，然后大家连个群都没了。然后那个辅导员后面就哦了一下，没什么事儿。第二天我去上课呢，上一半他就问我说，哎，你有时间吗？有时间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把你们四个都叫过来了，你赶紧过来吧。
我感觉像你是个壁纸，这个。
对，我就不知道，他只是问我，随便问我一下。我其实就是
也就是实话实说嘛，我也没有说想要针对谁什么，我只是跟
来我们把他三位室友请过来，
人间有真情，人间
有真爱。
下面我们关于准备的惊喜环节，请看稍后看。
然后我们寝室宿舍条件算是，因为那个紫金港整个宿舍条件除了新建的都比较菜，然后我们寝室算是比较好的那一种，然后我们都不太舍得离开这个寝室，然后那个辅导员就说，你们要不就是换寝室，要么就是，要么就是你们自己好好说话，然后后面我们就是在那个。在一个桌子上面嘛，然后大家就各自揭短，四个人互相揭
哦，互相指责对方，还有
想看
的呢，
我们一起发烂发臭，
拍这样拍成电影之后好那个啥，这个指责他，他说你别说他，你先说你，他说你也别说他，
你接下来
你以为你很好吗？
发臭，
哇，
这个好刺激啊，
他最开始还说啊，我们
寝
室都挺好的，
突然一下变成这样子。
我说现在都挺好的。
他打开自己了，没事，我们就讲。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说了什么事情可以？
然后当时怎么样？
当时就比如说晚上睡觉，我们当时寝室是有个小调查的，说比如说你是11:30之前入睡还是11:30后入睡？然后我们当时四个人齐刷刷填了11:30入睡，然后这也是这个缘分让我们凑到了一起。结果后面只有就是基本大家都。是12:30以后才会开始陆续上床。
那大家不是也挺好的吗？
但是不一样啊，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今天想10:30就上床了，那他是属于11:30之前的，但是其他人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实在太不一样了。
哦，他说你们别吵了，我要睡觉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
有人唱歌吗？
有吧，有人唱歌。
论坛上骂街的就是你那个
室友。我们寝室唱歌很含蓄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些打电话呀，打电话打一宿，然后用
和男朋友打电话，
用家乡话打。
惊了，就是你，
对，
一云两素，
用家乡话进行加密通话，然后
加密电话，
然后
我一号床那个壁纸，
然后比如我旁边坐的那个女生，她是那种比较内敛的性格，但是她也是真有脾气的，然后比如说她坐在那里学习，她不想看到你，她就在自己那个床上挂一个衣服，然后
请勿打扰，
对，就挡住了，然后好像你就看不见她呀，你也不知道，就假装这个寝室没有你这个人，然后。就是给人一种态度摆那里，也不跟你讲话，也不跟你吵架。然后我那天也很生气，我本来刚开始觉得那你挂就挂吧，后面我就越看越不爽，我自己也挂一件上去。然后
买个床帘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
但是我们上床下桌，
继续
床帘已经搭起来了，但是那个桌帘没有呀。
对，
买个桌帘，买个桌。
对，继续，我想听那种精彩对抗的
矛盾点。
我们那个矛盾其实就是那种暗戳戳的很难受的那种气氛，就是很阴间，你就好像走进去，你就走进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对，然后就是那种好像我回去是休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回去就变成了那种诡异的氛围，
压力很大，
对对，然后我就那段时间我都很不喜欢回寝室，然后我经常就是跟一个人从早上8:00约出去，我晚上11:00-12:00回寝室，我回到寝室我洗漱完赶紧上床，我就在寝室我都不想多待一分钟那种。
他就是那种上完班不想回家那种男人，坐
在
车里抽着烟，我的妈，真的不想回家。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那个辅导员找我们讲完，大家都接完短。之后都泄过气之后，我们就又就是又接着就是那种诡异的氛围。不过我们学校后面不是分校了嘛，有段时间，然后分校了，大家四个人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寝室。然后待寝室之后，大家就是稍微
就开始
好
一
点，就慢慢的好回
来了。就
还是缺一个
可以培养出来，
缺一个这种交流的机会。
我再问一个，我最感兴趣就是你们四个人在接短的时候，哪个人说话最难听？
最难听，我感觉我们四个人都挺要脸的，就大家都说不出来，就是暗戳戳的把。
谁最开始接短的呀？
短
老师说你们互相接一下短，然后了解一下。
没有，随便聊一聊。
我倒是忘了是哪个，反正不是我。
行，你们宿舍有这样，有你的一份功劳。
挺好的。哎，这种确实很快乐啊！我真的有点那种像宫斗剧，
有一点。
但是。我如果遇到他这种情况，我估计会是那种，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搞我，操你妈！就我们会直接。
男生寝室都比较直接吧。
我觉得男生很少这种。
男生不太。
因为我宿舍有一个，
他就是
他看小说嘛，他每天就躺上看小说，天天我们吃饭他就要让我们带什么的，他就不爱下来。然后经常晚上你在外面，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回来给我带个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很不爽嘛，关系其实还可以，我觉得他这样也不行，每天这样躺着。
他就说带什么东西，我说我就到楼下了，没有时间。然后上去的时候，我说我刚刚在超市，但我就是不想给你带，我直接跟他说，我说你自己不知道要去买吗？完了后来还是自己下去买了。
就带东西真的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吗？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宿舍彼此互相都会帮对方带一个。比方说我去食堂了，我见他没去，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在宿舍，需不需要打点什么东西？
对，这个
如果我没去的话，他们也会问我。差不多。
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口号，就是说你想让室友帮你带饭，我们会说我问他你要养猪吗？给我带一份，你先要自取其辱一下，养猪吗？
养猪吗？
主人先把自己姿态放低一点
，
对，姿态放低。
谢谢父亲，
是我们是谢谢父亲，他那个是谢谢主人。
没有，
就让我想起那个这两天在杭州地铁上有那个学狗叫的一个男的趴在那儿就。
主人的任务，
主人的任务。
没有，我们会开玩笑嘛？
对，
对，
开玩笑，我们都是
开玩笑，
开
玩
笑，
开玩笑。我们说要想富，先养猪，快，就这么开玩笑。没有，只是他一直就每天这样躺着嘛，就是你觉得这样对他不好，然后就他每天就是这样，就没有人敢说，然后我就想干脆跟他说嘛。
嗯，我觉得男生宿舍我不知道女生宿舍怎么样，反正男生宿舍基本上大家彻底敞开心扉是在夜聊。
哎
呀、
哎，就我觉得其实啊，我刚才一直在说，我觉得男生关系好就好在你，比方我知道他妈叫一荤两素，我知道叫什么金辣店，我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好像我掌握了，我看过他的那个裸照，我知道他搁那儿打飞机什么，我知道了，所以大家都互相知道对方那个尴尬的那个瞬间，好像都能接受彼此了，就。你不是一个，我觉得这确实可以敞开心扉。
对，夜聊的环节是真的能敞开心扉。
对
对，
聊一些很，有时候聊一些很私密的话题，有一些聊一些很深奥的话题，
人生理想
都会聊。
对，
就关了灯之后，大家关了灯躺在宿舍。
有没有那种其他几个人聊着聊那个，不要再聊了？
没有，三个人夜聊，剩下一个人。
哎、肯定有那种车聊了聊，他说不要再说，你们能聊出什么呀？
他最烦，他不是不说，他说哎，
对，就是哎，
对我都
然后翻身，频繁翻身，
对，我们就想拿少女拿枕头把他脸捂住。
你看过你们学校的论坛吗？
可能也在骂街吧。
特别好，这期聊得很开心嘛，好吗？然后呢，我们时间到这里其实也差不多了，欢迎各位下次再来线下跟我们一起聊聊播客，非常感谢各位，那就聊到这里，祝大家
开
学
快乐，
大学生哎，好好珍惜室友，好不好？
不要
私人互骂，这个事情真的很诡异。
大家好好洗澡，
对，保持个人卫生，
不要穿错内裤。
对，早日脱单。
对，
太矜持了。
像遇到自己不太认识的字，查个字典也可以，好吗？好，讲谢谢各位，拜拜拜拜，朋友们，再见，
拜拜。
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光。